宝宝，妈妈抱抱。
亲爱的，来抱一下。
嘿，小美，哇，你好漂亮呀！不过你明天就要嫁人喽。算了算了，不说了，还是给你一个祝福的拥抱吧。
爱是人间最美好的语言，拥抱是爱意最亲密的表达。用爱拥抱每一天，虽然天色不常蓝，而心中晴朗。人生虽然有挫折，但爱却使人活着有希望。用爱穿越迷茫，用爱拥抱每一天。
掌管宇宙圣洁公义的至高上帝，恳求倾听万千子民同心合意诚心祈祷，恳求我主赦免我等人类自私贪婪高傲纵欲无度，光照同胞觉悟领会疫情背后深层意义，感化全民认罪悔改，敬畏上帝，归向真神，大施怜悯，赦免医治，拯救中国，拯救世界。恳求我主看顾护佑坚守前线所有奋战医护人员，赐予他们智慧力量精湛医术救治病人，光照教会自卑认罪彼此饶恕断绝不义，复兴教会合而为一爱人如己广传福音，慈爱之主全能之神，恳求垂听一切祷告。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时事话题，我是主持人小丁。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文章标题是恐慌不安中这句流泪的问候给我们力量，文章选自微信公众号赞赏佳音今日佳音，作者新的原子。
拥抱每一天时事话题。
这是一个不平静的春节假期，每一个关于疫情的信息更新都在紧紧地揪住我们的心，全国都在关注武汉，都在关注整个疫情的时事播报，将要面临拐点又该如何应对， 除了一线正在与病魔战斗的患者和医护人员，大家都只能在家安静。真的能安静吧？除了为疫区加油的声音，还看到各样评论四起，其实人心此刻躁动不安。愿你平安，不仅是耶稣带给我们的祝福，更是给我们在患难中的提醒和托付。当我看到不断被刷新的疫情时事播报，当我注视着窗外阴郁的天气，我心里面真的低沉而不安。这个时候，我没有别的选择，只能来到主的面前，寻求他的面。愿你们平安。我仿佛听到耶稣在复活显现时向门徒们的那句问候。耶稣知道他的门徒们那个时候没有平安，同样的，耶稣也知道我们现在没有平安。但我仿佛看到他正行走在遍地，寻找那些正在无助、正在害怕、正在痛苦中的人。他想对我们说，愿你们平安，愿你们平安，不要害怕。马太福音28:1-10，安息日将近，七日的头一日，天快亮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看坟墓。忽然地大震动，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把石头滚开，坐在上面。他的相貌如同闪电，衣服洁白如雪。看守的人就因他吓得浑身乱颤，甚至和死人一样。天使对妇女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从死里复活了，并且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看哪，我已经告诉你们了。妇女们就急忙离开坟墓，又害怕又大大的欢喜，跑去要报给他的门徒。忽然耶稣遇见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就上前抱住他的脚拜他。耶稣对他们说，不要害怕，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叫他们往加利利去，在那里必见我。耶稣显现的时候，正是妇人们刚刚听到天使报告耶稣复活的消息，他们又害怕，又大大的欢喜。愿你们平安，这是耶稣给惧怕中的妇人们带去的问候和安慰。接下来，他对他们说的第二句话是，不要害怕。没有平安，是因为他们害怕了，而给予他们的惧怕最好的药，就是耶稣亲自的显现和他所带来的平安。愿你们平安，这也是耶稣现在对处于害怕中的我们所说的话。我们真的在害怕，疫情一直在进行，武汉还在奋战，自己的省份病例还在增长，我们会不会被感染？这样的状况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耶稣真知道我们在害怕，就算一切都有盼望，就算仍旧还有好消息，但我们还是会害怕。 我们的惊惶就像疫情一样，不会立刻治愈。耶稣知道，我们在这看上去并不平安的境况下，需要真平安。于是，耶稣给我们最深切的问候：愿你们平安。这问候是给武汉一切在困境中、在惧怕中、在病痛中的人们，也是给全地所有仰望等候的人们。耶稣也说，你们要向弟兄们报告这好消息。也许让我们得享这平安的时候，也不妨把这可以给人真正平安的好消息分享出去。愿你们平安。你们为什么愁烦？为什么心里起疑念呢？路加福音24章33至51节。他们就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正遇见11个使徒和他们的同人聚集在一处，说：主果然复活，已经献给西门看了。两个人就把路上所遇见和掰饼的时候怎么被他们认出来的事都述说了一遍。正说这话的时候，耶稣亲自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却惊慌害怕，以为所看见的是魂。耶稣说：你们为什么愁烦？为什么心里起疑念呢？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了。摸我看看，魂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是有的。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脚给他们看。他们正喜得不敢信，并且稀奇。耶稣就说：你们这里有什么吃的没有？他们便给他一片烧鱼，他接过来在他们面前吃了。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耶稣领他们到伯大尼的对面，就举手给他们祝福。正祝福的时候，他就离开他们，被带到天上去了。耶稣向门徒显现，他们却惊慌害怕，以为所看见的是魂。愿你们平安，这是耶稣给不安和疑惑的门徒们带去的问候和鼓励。接下来他的第二句话说：你们为什么愁烦？为什么心里起疑念呢？他以自己复活的身体作为回答门徒不安和疑惑的答案。亲眼看到、亲手摸到复活的耶稣，让门徒们的心终于落定了，他们获得了力量去领受耶稣接下来给他们的使命。愿你们平安，这话也是对现在正处于不安和疑惑中的我们说的。我们真的在不安和疑惑，这样的疫情什么时候会过去？情况会不会越来越糟糕？主真的能保守我们平安吗？耶稣真知道我们在不安和疑惑，就算我们没有身处疫区，没有身患疾病，还可以安静地待在家里不出门，但我们的心还是不安的，我们的心还是在被外界的一切而揪住。我们不可能不为正在发生的事情而担忧，我们也会疑惑此时主究竟在做什么。我们能力实在有限，但心却会被无限地搅动。愿你们平安， 这不是人随便说出口的客套话。耶稣确实是那位行走在大麻风病人中间，亲手触摸人的病痛，亲自在哭泣的人群中说话的那一位神。耶稣也说，你们要等候圣灵的能力降下。也许这是我们领受了他的平安却需要等候的时候，不住的祷告，等候他的能力降下。愿你们平安，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约翰福音20:19-23。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勒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门徒们已经得知耶稣复活的消息，但仍旧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他们害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这时耶稣向他们显现，说了两次，愿你们平安。耶稣的出现带给门徒们喜乐，不是因为外在的情况改变了，而是他们确信耶稣已经复活。耶稣带给他们平安之后，给了门徒们一个极大的权柄，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这是什么意思？明明只有上帝才有赦罪的权柄，但耶稣却把赦罪的信息放在了门徒们所传的好消息里面。门徒们通过好消息来宣告信的人罪得赦免。这也是耶稣给现在的我们所传达的心意。他给我们平安，不是让我们去议论和评判别人的罪。相反，悔改从我们自己开始，也要为他人的罪而代求。我们可以通过宣告好消息而给这地带来平安。这难道不是耶稣在赐给我们平安的同时也托付给我们的事情吗？耶稣这一句愿你们平安，并不是一个轻轻呼呼的问候，这是用他自己的生命换来的平安，更是他用自己的宝血作为保障的平安。我们的肉身会面对疾病和死亡，但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是我们的生命被永恒的平安所保守。他给我们的平安不是这个世界所能给的，而是他所应许在他里面的平安。这样的平安需要临到遍地，需要让更多的人知晓，让更多的人得到。我们会被疾病威胁恐吓，我们会面临极难险恶，但我想说的是，赐平安的主就在这里，他关切地问候我们，愿你们平安。他用他自己的生命为我们预备了永远不会被夺走的平安。耶稣的十字架永留能力，永留医治，永留生命。他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担当了一切的罪，一切的疾病，一切的软弱。我们只要转向他，仰望他的十字架，接受他为我们所成就的平安。无论你身处疫区的中心已经被隔离，还是可以安全地待在家中等候疫情过去，无论你心里怎样焦躁不安，赐平安的主就在这里对你说，愿你平安。他是能赐给你真平安的那一位。此时此刻，耶稣在说话，愿你们 平安。
神啊，我们披麻蒙灰自卑祷告，寻求你的面转离恶行，愿你赦免我们的罪，从天上垂听我们的祷告。神啊，我们撕裂心肠，全心归向你，不再心恶玷污这地，愿你的灵飞将中国大地，以致这地成为你荣耀居所。神啊，你烈火恩膏浇灌下来，浇灌下来，浇灌下来，用生灵与火为我们施洗，焚烧洁净这地，焚烧洁净这地，医治复兴中国大地，医治复兴中国大地。
听众朋友，一夜之间双黄连火了，甚至连受用的双黄连也抢购一空。从半夜有消息发出，上海药物研究所发现双黄连可抑制新型冠状病毒的消息，手机端的人们便开始迅速的行动，淘宝、京东、苏宁，甚至实体药店都未能躲过抢购潮。自从疫情蔓延，线上线下可谓是众生百态。从最早有机构宣称抗艾滋药物可以用于治疗，再到研发出抗病毒喷剂，如今又是双黄连能抑制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真真假假的消息令我们如至迷雾之中。在今天的拥抱每一天时事话题这个节目里，雅薇将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Rebecca 撰写的文章，从抢口罩到双黄连，我们到底应该相信什么，不相信什么。这篇文章转自于今日佳音。不过值得欣慰的是，已经有很多人开始转发双黄连是药不能乱吃的文章和消息，相信很多买了的人会默默地退款了吧。不仅仅是药物，这段时间还有许多其他煽动人心的消息，比如说武汉肺炎是美国的阴谋，某某被确诊患者逃至某地等等，各样的消息令我们眼花缭乱，悲情四起。越是艰难时刻，越要学会独立思考。我们有14亿的同胞，有太多人甚至包括我们自己并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但是这次疫情情况的严峻也促使我们不得不去面对一个成长的必经阶段，独立思考。我们每天被许多的消息俘虏，这些消息中有真有假，有客观也有刻意。那么我们如何学会独立思考，好让我们在这并未结束的疫情中不再成为各种假消息的炮灰呢？有这样几个方法，我觉得是比较切实可行的。首先，第一个方法是保持冷静，多角度的看问题。如果你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那么请你学会观察，保持自己冷静。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当我们有一个安静的心，才能客观地看待各样的消息。学会思考或许很难，但是学会冷静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当我们看到一些消息，特别是一些具有煽动情绪效果的消息，我们可以试着让自己冷静，不要急着转发或者是行动，观察一段时间，看是否有别的权威媒体出来辟谣，看看别人是否有发表不一样的观点。多角度的看问题可以帮助我们避免入坑。我们来看一看国事直通车他们的采访。记者问，双黄连这个事是真的吗？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所的相关人士回答说，对，有抑制作用是初步发现，初步发现对病毒有抑制。记者又问，早期服用能控制病毒吗？早期服用会有好处吗？回答说，目前还没有这么详细的研究，因为我们只是在武汉病毒所做了一个初步的验证。记者又问，
可以抑制病毒的说法是准确的吗？回答说，对对对，但是不能太拔高，因为这个科学的事情我们不想说得太过了。记者又问，目前还在临床研究阶段吗？回答说，是这样的，我们后续会在上海市临床医学中心做一些实验，因为双黄连本身就是上市的药物，但是对病人如何有效，我们还要做大量的实验。记者问，那么消息出来，大家都去抢购双黄连，您觉得有必要吗？回答说，这个我们……记者又问，临床实验前期有相关实验数据吗？回答说，我这边没有，我不知道，我现在没办法回答您这个问题。记者问，喝了双黄连就对治病有效果吗？回答说，我们现在也不好说这个问题。腾讯一点医学团队刚刚说了这样一句话，目前有一些初步的证据提示双黄连口服液可能能够抑制新型冠状病毒，正在开展研究，但目前尚无有力的临床实验证据证明其对新型冠状肺炎的疗效。第二个方法就是多看看，追根究底。当然，如果你为了避免犯错而避而不谈，或者是不当回事，这也不是智慧的表现。看到一则消息，我们可以看看消息是否来自权威媒体的机构，或者是关于这则消息中谈到的人或者是事是否有先例。比如说现在很火的钟南山院士，他说的话被人们信任，为什么？我们怎么知道他的人品呢？原来2003年非典的时候，他就是第一个站出来说非典会人传人的，而且也有媒体访谈钟院士，讲述他的父亲家族等故事，这些都帮助我们知道这个人说的话是相对可靠的。如此纵向看问题，可以帮助我们更清醒地看世界。当然，如果你有余力，多阅读书籍，或者是做一些思维的训练，那就更好了。我们国家有14亿的同胞，真的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学会独立思考，才能让我们的国家更加走在公益连续的路上。愿神怜悯我们，帮助我们有智慧，可以慎思明辨。
来啊，让我们做真有智慧的人，将荣耀归给真神。
遥望星光灿烂的夜空，谁不赞叹宇宙的无穷？然而却只有那智慧的人敬畏造宇宙的真神。生命的真神。